同时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不要给自己过度的压力，不要给自己过分的期待，过分的期待往往会导致心境性过度，因为太想得到了，太想要见到效果了，甚至把一些城市人的习气，把一些现代人的习气带到禅修当中来，什么东西都在讲效率、讲效果，导致在禅修当中斤斤计较、患得患失，这样的话心态也导致不平衡。禅修好的时候就很兴奋，禅修不好的时候就垂头丧气，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就受到了禅修状态的左右，我们的心就失去了平静，因为心是起伏的，特别是在初学的阶段，我们的禅修是不能够尽如人意的。有时候你感觉到你的状态很好，但是一坐下去没有状态，可能就昏沉了，或者说心很烦躁。有时候你感觉到啊，今天不行，但是一坐下去呢，反正可以很清楚的专注。有时候你很想，我今天我一定要做得好，但是你坐下来，声音它就不好。因此，我们对待禅修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培育定力的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我们要有种超然的心，要有种淡然的心去对待，不要太过对自己的禅修状况、禅修的起伏而紧张，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种平静的心，才能够有一种平常的心态，因为有了好的心态，我们所付出的努力才是正确的努力。而对于这种状况，我们不用去计较，我们要抱着一颗只管耕耘默默收获的心，只管做，只管精进。这种精进是事物的精进，正当的精进，这样就可以了。最怕就是好的时候就兴奋得不得了，心又躁动不安；不好的时候又垂头丧气，然后呢又怨天尤人，就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的料。放下这些不上心，这些都是属于不上心，是由于禅修带来障碍。在大乘修行里面，这个叫做由于阿萨，它叫做阿弥拉，是吗？阿弥拉弥萨，就是没有不染的苦受，这种苦受还是属于不善心，所以应当远离这些。要知道佛陀这样的宗教，在禅修当中要决定什么平衡，特别是心性根跟定根的平衡。心性根是属于一种动的，它始终都是有一种推动力，它推动我们专注所缘、专注接触，但是我们可以说它推动我们朝向解脱的目标。但是在推动的过程中，如果动的过头，就变成一种躁动、一种搅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定，定是平静，是单纯，是专一。因此动的跟静的必须得要达到平衡，不能过动也不能过静，过静会偏离成寸，然后我们一个人就可能懒洋洋，甚至有时候变成麻木。但是动过头也不好，静过头也不好，应当在动跟静、在心静跟定根之间应当达到平衡。这种平衡就是不偏不倚，也就是我们修行的宗道，禅修的宗道。你唯有这样，我们拥有正确的禅修目标，就是我们为了正悟菩提，无论这种菩提是正等觉菩提，是正悟无上佛果也好，是发现上菩提也好，就是地藉佛菩提也好，或者是弟子菩提也好， 因为我们要震怒菩提，要解脱上求烦恼，我们为了这个目标付出努力，这是属于正菩提。同时我们也要有正确的方法，我们要正确的诚意戒，让自己的戒清净，我们要正确的诚意定，要让自己的心清净，我们要正确的诚意慧，要让我们的见清净，度的清净，大悲大悲的清净，行大悲的清净，最后让我们达到心的解脱，也就是自性清净。不要我们比较提清净，比较戒定慧，这样来去禅修，我们才叫做方法的精进，叫方法的正确。而有了正确的方法，我们为了修行这个正确的方法所付出的努力叫做正确性。同样在修行的心态上也是，我们要有中道，要平衡与根，要精进根跟静根要达到平衡，要动跟静，心的活力跟心的稳定要达到平衡，不要过分的竞争过度，也不要层次，要抛弃这两边，这样行于中道，我们才可以说在这种中道的心态下，我们付出适当的努力才叫做正心性。因此当我们提到精进的时候呢，要正确的理解，不要认为说精进就是拼命，精进就是一味的去拔起目标，一味的去抓目标，不是这样。我们要三摩拉萨，要速三摩拉萨，不要度三摩拉萨。就是三摩拉萨就是精进，要精进，要善精进，不要不善精进。那好，我们今天所讲的精进是到这里。现在大家有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可以说在有佛陀教法的时期，一位禅修者他可以很明确的知道，可以选择自己行解脱道还是菩萨道。如果说在有佛法的时期，往往菩萨他也会在佛陀的教法当中去修行，来对当他证得行解脱。因为对于菩萨来说，只要他的八力波罗蜜还在成熟，他能够证得的最高的定是非常非常之定，他不能够证得内心定，而他所证得的慧，最高的慧是达到神识这一阶段，他不会再降低。然而因为由于菩萨他并没有断除任何的烦恼，所以呢他在过去所造的不善业，他在那一生所造的不善业还是会因为业果的法则，因为因缘条件的具足，他会堕落到四恶道。但是菩萨有一个特点，无论他是投生为人间或者堕落到恶道，他都有一个波罗蜜觉执是抉择，就是他的选择，他那个在那一生当中的自然而然，他就会去从事某一样的行为，去完善他的方案。在这个时候呢，菩萨他对于堕落的恶道，他也会受苦，他身心也会受苦，因为有时候菩萨由于不善业得前途，他也可能在堕落中的时候就会反杀。他的心也会升起嗔恨，也会升起贪，也会有一次因为他没有断除。但是因为有一次是他自己决定的，他自己选择的，所以他会义无反顾地往前 不过呢，菩萨即使在堕落恶道，他也还会持续的完成他的法门。这个是菩萨对于堕落恶道的忏悔。
请问尊者，那如果说一个解脱道的人，就是他已经证得出果的人，那如果他证得出果以后，他只有唯一的选择就是入涅槃吗？他有没有可能再选择去行菩萨道或者是其他？
如果说一位才就是在证得出果之后呢，往往他最多只有七生的轮回。七生的轮回的意思就是说，在他之后的七生当中，他只会投生于天界或者人界。如果他投生于人界的时候，假如那个时候还是有佛法的时期的话，佛法的时期还存在的话，他仍然会用佛法去利益人家。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断除了无量轮回的因跟堕落恶趣的因，因此他没有也不可能像行菩萨道的菩萨行者一样有无量的轮回的时间去圆满他的法力。因此一位证得出果的禅修者，他最多只有七生的轮回，不会超过第八生。正是因为如此，他不可能去圆满他的波罗蜜，直到他证悟无上的佛果。但是因为作为一位菩萨来说，他必须得遇到一位在世的佛陀，然后在佛陀的授记下，他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菩萨。为什么呢？因为佛陀的授记是不会变的。然而一位菩萨之所以他选择行菩萨道，他就意味着他这个受苦，他这些受苦往往这些苦其实是他自己造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无量轮回当中，由于他不善念成熟，所以他还要继续在轮回，继续在流转。然而他在受苦的过程中，他是为了圆满自己的法力。比如说有的时候他要处理波罗蜜，他就是到森林里面去修行，他要行持戒波罗蜜。比如说有时候他堕落于投生为龙，投生为龙，即使猎人抓到他用枪刺他的身体，他也不会升起任何生气，因为他为了完善身体。所以做一个菩萨，既然他要选择菩萨道，他就要走很漫长的路。而且呢，做菩萨他一定要准备在漫长的轮回当中没有佛法。那个时候菩萨也不知道佛法，但是他只是一味的朝向目标而已。当然呢，如果行菩萨，他也不一定知道他有时候在轮回当中，他不一定知道他要降世佛果，但是自然而然就有一种动力使他去圆满法力。因为我们知道有佛法的时期跟没有佛法的时期根本是不成比例的，但是在漫长的几乎没有佛法的时期，菩萨依然他要为了圆满持久法力，他要去继续轮回，继续积累他的法力，最后等到他的法力完全圆满了，变成熟，他就能够证得一切事事相应的无相佛果。
因为所谓的菩萨哈，指的应该是受记后或者什么，包不包括还没有在一尊佛陀面前被受记，应当是什么？
因为在上座部的教法当中，菩萨是指真正得到佛陀授记的才叫做菩萨。为什么呢？因为菩萨就是罗帝萨斯拉，罗帝就是觉悟的，萨斯拉就是有情，证明他是属于一般的众生，一般的凡夫。但是因为他得到了授记，所以他的结果是不变的。但是在没有得到授记的时候，他的结果随时会改变。只要他的心改变，他的愿改变，他的行为改变，那么他就会改变。但是佛陀不会实现给人受记，所以佛陀不要看一个地球的，如果是投生在佛陀 在世的时候他弟子的八项条件，比如说他投生为人，他投生为男人，他弟子身上的寓意，他有身上的情，他有四禅八定，他修行观智达到行持智，不要在种种这些条件弟子下佛陀才会给你受记。而且他知道一旦他受记的时候，他一直到成佛的期间他绝对不会有次转的，不会放弃他的五心，所以他才会受记，不是说见到你就给你封个号。
所以一般汉传的汉译的一些经典有发心菩萨的名字，就不属于他们那个。
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上座部佛教应该也有类似的菩萨。对，因为我们从一些其他州一些的窟他们的行为来看，他们确实是想要建立无上佛国的。比如说，在斯里兰卡的住民，我发现了他们很多那些人，好像他都是有意愿，而且看他们发的愿，有时候也是想要去向佛国的。但是假如他们还没有给受记的话，那么这种念是不确定的。如果他是给佛陀受记的话，那么他只会像佛陀所受记那样和预言那样实现。所以我们可以发心行菩萨道，但是我们也要看，当然呢，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从自己来去辨认自己到底是不是行菩萨道的样子。怎么样来辨识？其实很容易的，因为行菩萨道的人，他自然的人他会与众不同。一位行菩萨的他道的人，或者说他不一定是人，可能是动物啊。一位行菩萨道的众生，他由于他的八力他的素质的缘故，所以这样的人他就会有十种素质，就是他会有持戒的素质、布施的素质，比如布施的素质一样，他不会贪着他的任何的事物。第二个，众生有需要，他会毫不犹豫的布施出去。他有持戒的素质，他会持戒上的清净。他有出离的素质，他即使是你在没有佛陀的时代，他也有可能他可以修行，而且他那出离心很强，他不会经常要染着与人情啊，跟很多的人在一起说话，这是出离素质。他是那个，然后他的人。他忍耐性也很强，他的节义很强，他的贞洁，而且他的慈爱也非常强，他的舍得也是很强。这个是从他的素质来看，而且从他的福报来看，由于菩萨他在过去生当中一直他都是积累了很多的法力，比如说布施，他在过去生一直以来他都布施，而且他从来都不会说法。佛一旦一位有情给佛陀受记之后呢，他自从他受记之后一直到他证悟，他都不可能说任何的方法。而且呢，从一位有情给佛陀受记一直到他成佛，他都不可能是理性，肯定是盲性。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不是菩萨。而且呢，菩萨他这样的人，他有很有福报，因为他过去一直以来无量劫以来无量世以来，他都是布施，所以他投生到哪里，他都非常有福报。如果他出家人，他很多供养；他投生到在家人，他很多财富，而且他很多随从。虽然他不会粘着随从，由于他的福报，他很容易随从，而且他有很强的威信，因为他一直他都说真实语，他都不撒谎。所以他说的话很有分量，还有就是一位菩萨，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他的世尊像慈爱的世尊，因为他的慈波罗蜜的缘故。如果他是出家，他进入大乘了，我们很自然就会发现到他那种慈爱的力量是很强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想去接近他。如果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外道里头，他有很强的慈爱的力量。为什么？因为这些波罗蜜都是他的素质，由于他无量劫了，他已经形成了他的性格，他内心里面他呈现出来是什么样。他很有福报，但是他不会去执着， 他很有威信，但是他不会行动。因此我们看菩萨的本身，很多时候他都是统称为国王啊，统称为转轮圣王啊，统称为猴子都成为猴王，统称为象都成为象王，这是他的执法。你去找法语参照吧。不是你这个你最好去看法语参照，打不掉。没时间去看去，等会再去。
在经论里面，三藏发力的记载，一个读到过的，从佛陀曾经受尽多少人。有记载的巴利有记载，
巴利有记载在长部毕迦利迦耶的转轮圣王是有边界，讲到有一位，就是未来的弥勒佛，就是有一位未来的弥勒佛在长部。
未来这么久，意思就是说，受记的菩萨明确的在巴利有记载受记这一位。
第二位，他是讲到在未来人寿八万岁的时候，将在西头成就梅迪亚拉萨嘎达阿拉罕三藐三菩提将出现。不过根据上个部的传统呢，就是在我们知道在九十一大劫以前有这个毗巴西，就是毗罗斯佛出世，然后之后呢，一共相隔六十大劫。六十大劫才有七七佛、四七佛出世，这中间隔了六十大劫，一个大劫多死了，大家应该知道。然后在第三十一大劫之前有两位佛出世，就是七七六三十佛，然后就是，然后呢一直又隔了三十大劫，到现在这个叫做八大的八前劫，前劫是。非常幸运的一个劫，有五位佛的出现，他就是迦波三大菩萨、噶那伽那那菩萨、迦叶那菩萨、罗刹那菩萨、摩诃迦菩萨，我就是迦波三大这个种具有心佛，噶那伽那毗那含摩尼佛、迦叶那迦叶佛、罗刹那佛、迦那摩佛、摩诃迦这个弥勒佛，然后呢？在弥勒佛之后呢，将会有很漫长、很漫长一段很长的劫，叫做空劫，安达拉嘎巴，没有佛的出世。
您听经文的记载，您今天佛陀受尽多少的劫？哈
哈哈哈哈！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但是呢，在经典里面也没有直接，巴利三藏在长部里面也直接讲到佛陀跟弥勒受尽，而且我们可以肯定。现在的就是我们未来的弥勒佛，现在的那些菩萨，他不是我们的高达玛佛的受记，他是在十六个阿僧祇亚、十六个阿僧祇里十万大劫之前，就不知道我是佛的，因为他比佛陀更早了八个阿僧祇里十万大劫得到受记，但是他成佛更晚。
请问先生，那就是如果说一个我们北传的法师有问过这边长老，那如果证了阿罗汉果的话，就是要圆满佛果，要修行无量的波罗蜜。但是证了阿罗汉果，他是要入灭的。那修无量波罗蜜，他这一生肯定不会修完。那他这个修无量波罗蜜和这个入涅槃，他不是很矛盾吗？他还要那还要延续下一生再继续修波罗蜜吗？
如果一位阿拉罕他证得了阿拉罕果之后，他只会像佛陀一样，就是在这个无蕴生灭去之后，他就无一涅槃，他不会因为他已经断除了轮回的根，所以他会再轮回。但是在之前，一位禅修子在证悟阿拉罕之前，他可以持续的接他的波罗蜜，但是在他证果之后，他只会犹如三明经没有油，等三星点完它就会灭去，正如我们的佛陀噶达玛佛陀或者无量的过去佛一样，它也是一入灭之后呢就入无一涅槃，
就不用说，我们现在也不能够说我们的佛陀已经在解脱了，那
我们北传教法里面有初第二地，还有那个不动地，就是等觉妙觉十一地。那在菩萨里面是分等级的，这么多地。那南传的那个菩萨那受记，他有没有那个等级啊？
菩萨分为三大类，跟平常差不多。菩萨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属于净根的菩萨，一类是属于净行的、精进行的跟智慧行的菩萨，有这三种。这三种他们圆满的发力的时间各不相同。比如说我们的高达玛佛陀、迦达摩佛陀，他是属于精进啊，他属于智慧型的。这个型的他圆满八万日的时间是四阿僧祇与十万大劫，而作为信型的菩萨呢，他圆满八万日的时间是八阿僧祇与十万大劫。作为精进型，就要像未来的弥勒佛呢，也是要佛陀，他将要也用十六阿僧祇与十万大劫来圆满他的八万日。所以有这三类，这三类是他们的取向不同，但是他们圆满八万日都是一样的相。
记得刚才讲，这么出国的人，他那就是说，那个吃口的那个初步的想法推断，但是那个正常人在那个有机中医的话，他那个思想也有的。这样的话，他在将来今生人生当中，他还会造恶，那造恶的话，也会还有一个轮回，那怎么会不可能投生为中医人呢？
那因为中国政治。当他已经证得出果之后呢，他不会造那些粗的生死跟已经，也就是说他不会去造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口方失妄语啊等等。但是呢，因为出果证，如果他是在家人的话呢，他可以去吃晚餐啊，可以去唱歌跳舞啊，可以去看戏啊等等，这些其实来说他也是属于不善行。但是由于出国甚至已经断除了邪见，所以他不会令这些业导致他动了的恶道。我们以后学阿毗达摩的时候也学到不善心有八种，其中有四种是属于邪见相应的。邪见相应的这四种不善心的在正
根
他对贪根有八种，对贪根心有八种，如果是不善心里面有十二种，对贪嗔心八种，其中有四种是邪见相应，就邪见相应的四种不善心在出国道的时候已经断除，所以以后他不会再升起。由于没有出国这种推动力，所以他不可能堕落到恶道，他只会堕落到，他只会在上道，在人间上地当中轮回。
那个我们一般的那个在那个地界所造的那个业的话，它也是满分的。
会对于凡夫来说，因为他的意业还可以造邪见相应的业。如果说因为出道，因为出果圣旨，在他正在出道的时候呢，他的出道的力量可以断除一切过去生乃至到今生当中所造那些可以令他堕落到恶气恶道的业，在他出道那一刹那已经断到没有力量，它只会在生命期间可以产生火化，而没有力量在成为结生业，使它堕落到恶道。所以这就是出道的力量。
那请问这人，一个出果圣人，他每一次投生他知道修行吗？如果他一直都不知道修行，那第七次他可以还可以证得阿拉汉？
那
出果
圣旨的人不用担心，他只会首先到有佛法的地方。在缅甸呢，有一个叫光明山，缅甸叫光明山。光明山呢的意思就是，他是证得出果圣旨，然后他投生一生比一生好，一生比一生好。比如说，在缅甸相信这萨卡跟吉布鲁相者，还有萨迦贝旺那边那边就是第四天，他都是属于光明山，就是他死了。但是因为他对生命太执着了，他太想享受了，所以他还是继续在轮回。但是他在轮回当中，因为天界还有很多圣旨，
所以他在边界他的经常去开佛法讨论会啊，学习说法啊等等的。因为我们讲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那些在家圣子啊，那些比丘啊、比丘尼啊，他们就觉得，由于他们还没有证得阿拉汉，或者说证得了三果阿那含义，但是他们死了之后，他们很可能都投生到天界。那由于天界的生命很长，说现在还有很多圣子都在天界。所以如果去了，虽然他们的享受是很强，他们的福报很大，但是如果是一位圣子的话，他还是会经历的积极条件，这个是圣子的素质，他不会堕落到他很上面的程度。不过有时候他也可能会忘了，但是那个是暂时的，从他的整个生命里来说呢，它只会向前进，它不会向后退，这个叫做不退法。所以在经典里面经常形容出果圣子就是决定正取菩提，就是决定，或者说我们叫做说达巴那，说达就是礼物的意思，阿巴那是到达，或者阿巴那已经进入，这条礼物是发生到的，它决定流向涅槃，决定流向最终的发涅槃，是不会倒流。
可是真的，一个假如说一个被受记的菩萨的话，那他无量劫来他还要堕落三恶道，那是他过去可能是说过去的业的缘故。那一个出果圣人他也有过去的业，那他这七世里他没有过去的业成熟而堕落到三恶道吗？
你刚刚不是已经回答了吗？因为在出道那一刹啊，他的出道的力量可以断除一切他过去那些第一次所造的可令他堕落到恶道的业，但是并不是说这些业完全断，而是由于这些业他没有结现的资助，没有他的资助，所以他不能成为结生业，他只能在他生命期间遭到一些苦报，但是他不会使他在堕落恶道，因为一切要堕落恶道的业，他必须得有结现的资助。就结现去滋润它。我们如果有修过缘起的人，他就会知道，一个业它要造成结生，它肯定要很多烦恼去滋润它，这个叫清净的。如果没有烦恼的话，即使有业，就业不叫业，就业或者只能够叫离受业，就正如一位阿拉罕。但是作为出果来说，由于它已经断除了有生见或者结见，这种见它是堕落到滋润它的原先。它可以使任何的不善业在临终的成就使它到堕落得不到，但是呢在出果由于这种邪见，这种有生见的放逐，所以那些业它的力量强，它也强不了哪一种。在本生经里面有记载，菩萨在行结义波罗蜜巴拉蜜的时候，叫做舍利亚王子。当时他好像在四个月大还是两个月大，他的父王抱着他，然后抱着他处死一个囚犯。当时他就在那一刻触动他前几生，他在前第三世他是国王，那时候他也是处死一个囚犯，然后使他堕落到地狱，这是在他前世就堕落地狱。然后他在堕落地狱，因为当时他在小的时候，由于他预期地狱的痛苦，所以他想，如果我长大之后，我的父王一定会把王位给我，会让给我，会让我继承。而那个时候，我也可能会像我现在父王一样，可能会处死一些囚犯，这是不善业，这是杀业。那假如这个杀业在理论的程度，他也这样很多很多的来打。由于这样，所以他不想再做国王。于是，他第二天他就躺在 床上，就是在一个白色华盖的床上。这个时候，在他前一次的时候的母亲，那个正是华盖上的天使，他就说：“儿子啊，儿啊，如果你想要脱离这皇宫的恐怖，你就从现在开始，你就装聋、装哑、装瘫痪，装成瘫痪。”当时这个小孩子，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一直装聋、装哑、瘫痪。一直经历了很多的考验，一共经历了16年，最后当他长到了16岁那么大，他的父王认为说，这个儿子已经没有用了，已经是又聋又哑又瘫痪，你就他就叫一个屠夫来这里，就把他运到郊外，就算你挖个坑把他埋回来了。一直到那个人把他运到郊外，运到坟场，准备挖坑把他埋的时候，他才起来说话，然后他就离开了皇宫。可这个是叫德米亚加尔加，那个叫这个王子。所以呢，我们从这里也看到，其实菩萨他也是一个义举，由于他不为义之苦，所以他才有经过16年的劫狱，他装聋装哑装瘫痪。
是不是在有佛法教化期的时候，所有的菩萨都会生在叹气道，然后会修佛法？
那不一定，不一定，
不可能在外道。
也有可能啊，比如说在迦叶巴佛的时代，我们的菩萨当时他是一位婆罗门，这个卓地巴拉。当时他有一个好朋友叫陶师，就那个陶工啊，陶匠啊。他要叫这位他的好朋友婆罗门卓地巴拉一起去见迦叶巴佛陀，去迦叶佛。他怎么样他也不见，他说要见那个秃头沙弥干什么？他就是不见。后来那个陶师也没办法，后来就他这样说了几次他都不去，就是说每次他说你要见那个秃头沙弥干什么。然后后来有一次他们就一起去一个河里面洗澡，洗完澡之后呢，当他穿上衣服，这个陶师他又跟卓地巴拉说，那我们让我们一起去见，现在迦叶巴佛已经出世了，我们一起去见他。他说这去见那个秃头沙弥干什么？这个时候呢，那个唐僧他就生气了，他就抓着唐僧，你到底去还是不去？这个就是卓地巴拉，他也不得不就跟着他说啊，既然你就那么低贱的陶匠了，那么低贱出身的人，既然敢抓我做一个婆罗门的头发，那就是很大的恭敬。然后他讲，应该这位迦叶巴佛应该是很厉害的，因为他是低贱。去见了之后呢，他就后来听佛陀说法，好像也出家，但是他是不是在佛陀教法上修行，我就不知道。所以从这一个故事来看，我们也看，即使是我们的菩萨在遇到了，就像你跟迦叶巴佛陀，他仍然他有这样的体验，因为去见这个畜生上身。还有在燃灯佛的时代，去帮他菩萨的时候，我们的菩萨是苏梅达。苏梅达那个时候，在他一生当中，他也没有成为佛教的出家人啊，他也是仍然以隐士的身份而修行啊。不过在佛陀出世的时候，也在受记那一生，他将会是一位出家人。但是出家人不一定是佛教的出家人，也有可能是其他教派的出家人。
菩萨在请菩萨道的时候，他必须要说三种层次的提婆罗蜜，他可以吗？听起来讲解一下。
哇，那这样的人讲解，这是达达巴拉蜜、达达布巴巴拉蜜、达达巴拉摩他巴拉蜜，就是普通的巴拉蜜、中等的巴拉蜜跟修行的巴拉蜜、善巴拉蜜。如果大家对菩萨道很有兴趣，那就应该去看看他菩萨道跟菩提之粮啊。在那边建议大家去看看，但是一部图章圆满八目，这三种层次的或者说三十种八目肯定要完成，而且一项的八目都不能够缺少，不能够不圆满。 啊，我只能够提呢，你布施巴拉蜜耶呢，你为菩萨在家行巴拉蜜的时候，如果只是普通的巴拉蜜，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的任何的财产给任何有需要的人，不会计较他是谁，只要他要他会给，就是没有向他要他都会给，因为只是属于财产，是属于身外物，这个叫普通的布施波罗蜜。中等的波罗蜜呢，他会把他的儿子他的妻子也布施出去，这是中等。如果上等的波罗蜜，他会把他的眼睛他的手臂乃至他的生命他的身体都布施出去，这个是属于上等的波罗蜜。所以在经典里面有提到菩萨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中，为了圆满他的布施巴拉蜜，他布施出的眼睛里面比天上的金子还多。
请问尊者，就是记得我们在四分律里面有学过那个阿罗汉，有个不知道这边怎么翻译的，我们那边翻译叫毗陵行婆娑，因为他还有余习，就是有慢习，每次过河的时候他都会喊小臂断流，但是那就是说在南传讲阿罗汉已经所有的烦恼已经断尽了，那他真的还会有余习吗？有这种慢习？
有阿罗汉，由于他的圣道圣果是能够断除烦恼，他不会叫做烦恼，但是因为毗陵达瓦萨这个叫什么毗陵婆萨是吧？我记得，毗陵达瓦萨，他由于他过去生有很多事都是婆罗门，都高等属性的，所以自然而然他就是他说的时候，他并没有任何轻慢的口气，他也没有那种怎样轻视人的不善心，但是由于他的习惯，就好像说阿罗汉的习气就犹如一个火炭，你全部烧尽了就没有烟了，它即将熄灭之前它还是会有余温，或者说像一个钟已经不会再敲，但是它有时候还会有余韵，它不会，这不是一种不善业，但是由于过去不善业的余习，一种习气，就好像有些圣道圣果的人，他还有一些习气，比如说有些我们看得见像不良的习惯啊，或者什么，但是可能那个时候他不是故意的，或者他根本没有这么心，但是由于他的习气，因此呢，在佛陀的弟子当中，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性格，性格其实就是由于过去他无量生以来积累的那种行为的形成的一种倾向，比如说马达加巴佛陀。他很喜欢远离流俗，必须有口舌。阿难达就是怎么样？他很喜欢跟人说话，他毅力很强，这些都是他的性格的表现。但是我们也可以说，阿难达就是很喜欢说法，这是他的习气。马哈萨玛尊者就像迦叶尊者，他性格很硬，这是他的性格。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他的习气。那个他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他性格的表现，每一位弟子都有他的性格的表现，就是我们现在的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这些性格有些人看上去他好像很傲慢，其实他可能他是有也有慢性，他没有看得起，但是由于他过去生可能一直都是搞这种很高贵的家，或者说高等种族啊，或者什么，所以自然人他表现好像他是很慢性这样，有的人很急躁，有的人做的东西都慢条斯理，这是属于性格，但是只要那个时候他身没有身体不上去，他就不会再上去。
他
是用
的
是
把你
那个挖出来。挖什么？挖
什么？
这个是
分成
余习或行
性，
那
分成慢习是中。
不
迟
的。
我刚听他讲的也是个
字。那个是毗陵达瓦萨，他有慢习。
这个慢习在哪？
我不清楚，但是这说习气，他习气就包括一切，比如称。
我
不知道是不是玛拉那瓦什么，我也不知道。如果按照发言，应该是玛拉那瓦什么。
是，
因为
听
到
这个
声音，
是要听到
阿拉。
如果有玛拉，
这
是一样的。
有吗？对，玛拉就他肯定不是阿拉，因为阿拉汉就完全放手了嘛。
也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他按达摩，应该不会加上妈呢，他大概有福利。
也许应该是这样子。
反正，正在于佛陀时代的一个女性，她虽然正道出果，可是她很叛逆，她嫁给是猎人，那么她整天被她准备勾结去打猎。为什么说她没有失呢？佛陀是为什么？为什么说因为她出果，她是出果圣人嘛，整天准备一些勾结给她的丈夫去打猎。可是这个也是先辈的造恶业，但是为什么是说这因为她是出果圣人没有失，所以她也是在造恶？
因为古代印度的女性必须得绝对的服从丈夫，她只是完成妻子的任务，她准备这些弓箭不是为了要她丈夫去杀她，而是她完成妻子的义务。也正是如此，所以佛陀说，就像一个完蛋的手，他去拿那些毒药，他的手不会给丈夫；但是如果手给割破了，去拿毒药就会给。
他是出国圣人，他应该知道这些是杀生业嘛，他应该以佛法来引导，来教化他的丈夫。
这样后来不是一年成熟，所以他把他的丈夫跟他的所有的儿子都教化了。对，但是一年没有成熟，他仍然只是完成他做妻子的任务。所以我们应当了解，古印度女性的地位是低的。好了吧，我们来演变的佛塔供奉在寺院。佛塔因为佛陀在大般涅槃经麻瑟地巴他那苏达里面说到，在我去世之后呢，可以在麻巴利里巴那苏达，就是大般涅槃经里面讲到呢，有四种人的圣骨是值得供奉的，就是正等觉知的圣骨，或者舍利弟子佛的弟子的圣弟子的以及小明圣王，这四种人的舍利值得去建塔供养。所以现在我们在寺院里面，我们建塔，塔是象征着佛陀。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也没有佛像，那个时候在加萨瓦那萨那萨比达萨斯波拉美，就是在提示底部的园是有一个菩提树，所以现在我们一般都把菩提树跟佛塔当成是佛陀的象征，所以我们也礼敬菩提树，我们也礼敬佛塔。到了佛灭500年之后呢，由于受到古希腊罗马的影响，那个时候也在印度本土开始有佛像的产生了。后来呢，我们也把佛像当成是佛陀的象征，也礼敬佛像。但是呢，菩提树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拥有的。佛陀入灭之后呢，就是以佛塔代表佛陀。然后佛灭500年之后，佛像产生，然后就也礼敬佛像。但是这些都是属于佛陀的象征，或者我们把它当成佛陀代表的礼敬，是这样的意思。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向您过一下。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阿多阿克呀，
阿多阿克呀，
瓦哈诃都，
瓦哈诃都，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尼巴那萨，
尼巴那萨，
瓦塞哟诃都，
瓦塞哟诃都，
玛那佛呀巴嘎。
Sapa
satta nang
bhajani, sapa satta nang
bhajani,
desa te,
nesamam, dunya bhagam bhavantu,
dunya bhagam bhavantu,
yen wo si gong de,
tao jiang chu lou jin,
yen wo si gong de.
愿我此功德
回向涅槃言，
回向涅槃言，
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
念
一切有情。